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一节，诗篇四十七篇第一节，万民啊，你们都要拍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这个我们实在也不太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哈。根据第五节哈，以前有很多的解释是说，一年一度，就跟那个妈祖绕境一样，那么以色列要抬着这个约柜往上抬，往上走哈。可是我们在圣经里从来没看过这种仪式，现在这种讲法也不多了。不过这的确是好像是一个节期，这个节期呢是在耶和华的圣殿这边表达出来的。那这个节期呢也有一种好像末世论的那个预言一样，我们应该也有这样的盼望，就是万民都鼓掌，万民都拍掌，万民都称颂哈，用夸胜的声音，这不是向神夸胜，而是借着神夸胜，对神发出赞美的声音，发出迎接得胜君王的，或者是赞美得胜君王的那个声音哈。47篇第2节，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啊。尤其是万民原来不认识神的，也可能表达他们被征服了，他们就一起来称颂这位神。对以色列来讲，这个观念是比较少的。以色列的观念常常是耶和华是他们是选民，耶和华专门治理他们。但是以色列从来也没有忘记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他们如果说耶和华跟他们有特别的关系，是指只有他们跟耶和华有这个约的关系。不过在这些经文里面，也就是即使在旧约的时候，也可以看到，神的国度不是只局限在以色列的啊，在旧约就表达到，神的国度的权柄有一天会及到全世界。47篇第3节，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基督徒比较会少这样想哈，我们会想，万民都伏在耶和华之下，但是这里是说万民伏在我们之下。我们大概都不大想要有一种观念，两种观念了。一个就是我们不大会觉得上帝的那个永恒的恩典在这个世界上呈现。我们每次想到神永恒完全的恩典呈现，总是想到将来在天堂，可这观念不一定很正确啊。就是我们一再看到，包括在启示录里讲到，耶路撒冷是降在地上的，而不是我们升到天上，也就是天地都在上帝的管理中间啊。这个观念需要弄清楚一点。另外呢，我们基督徒不太会想到说，我们会好像君王一样的让大家来膜拜我们，听我们啊！你看他这讲的，万民伏在我们，列邦伏在我们脚下。那最接近的这种讲法，就是像大卫做王的时候，或者所罗门做王，尤其大卫做王的时候，东征西讨，别人被打败了。那比较会少想到这些。也许现在有一些，我们在台湾当然还差得很远了。其实在整个世界都是好像越来越远离这种状况。也许有人会想到说，清教徒的时候或者中世纪的时候，万民是来听教会的哈。那我们今天有的人也缅怀这种时候啊，就是我们在台湾，因为我们人数这么少，所以不管怎么在灌水还是很少，所以我们可能不太敢想到说，我们选出一个基督徒的总统，哪里还有什么同性恋的敢反抗我们啊？哪里还有什么妈祖敢反抗我们？我们不大有这种想法。那我认为根本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这里的确有万民伏在我们以下， 那这是什么想法呢？就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不知道怎么来说这种意义哈，就是万民服在教会之下，这只有在中世纪的天主教曾经有过这种所谓的光辉，或者在清教徒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在北美有，不是北美，就他们刚刚跟印第安人也处得很好的时候，多半也都还是基督徒的时候，有很短的一段时间，好像是，相当多的人来服在教会之下，虽然不都是基督徒。那我们今天，今天我们基督教在全世界都越来越少数，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教会是得胜的。至于怎么得胜，怎么万民服我们，我们现在最多能想到的是福音的传递。当然，也有很多解经家就说这个是千禧年国度实现的时候。不过我觉得我们就把它想成教会能够用福音、用主的爱，能够不断的征讨哈。我用"征讨"这个字，我们不是别人好像要服役奴隶服我们那样服我们，而是他们被上帝的爱感动，跟我们一起敬拜上帝的过程。第四节，他为我们选择产业，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他为我们选择产业，这是得胜以后的一个状况吗？耶和华得胜，或者我们用今天讲教会得胜，教会的布道会很成功，或者有一点像我们姑且这样说，像信友堂，不是一场的布道会，然后有1000个人加入教会，或者像五旬节的时候一样，而是可能每一个礼拜，每一次的聚会，有一两个人又愿意再来教会，有一两个人心又更归向主啊。那么这一种逐渐逐渐看到的胜利，那胜利的结果，好像耶和华就说，你们要得哪一块地啊？各位每次在战争赢了以后，都会给赏的嘛。他给我们赏赐，他为我们选择产业，也就是让我们得胜以后说，哦，你们可以管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管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给你们，那个地方给你们。因此我们基督徒再有一个观念，不是我们打赢了一场仗，然后得了多少奴隶多少地，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是。我们继续不断地在为主征战，赢得灵魂，而且继续牧养、照顾他们。一方面也管，也教导他们；另外一方面也享受在他们身上看到主的果子结出来。这个我想是选择产业，包括神为我们选择我们服侍的地方，因为产业就是能够获利的嘛。但我们基督徒不会想到说我们在服侍的事上得了多少钱，而是我们的获利就是神让我们在其中有跟弟兄姐妹跟我们的产业多么丰富，因为我们自己也是神的产业，我们也是管理神产业的人，我们也是被神产业的主管理的人哈。那么我们这个产业是有雅各的荣耀，雅各的荣耀是什么呢？他所爱的雅各，我们又想到以色列，或者想到教会。教会的荣耀是什么？教会的荣耀是教会的产业，是教会的葡萄园，是神的葡萄园。其实就是刚刚讲的，一个教会在上帝的眷顾之下征战，或牧养，或照顾，或者是教导，慢的或快的，缓的或急的，迅速的或逐渐的，让我们活出神的荣美。那个神的荣美，包括人归向主、结出圣灵的果子、愿意彼此饶恕、相爱等等，那都是神的荣耀，也是给我们的荣耀。好，三四节讲到教会或者神的百姓的荣耀，第五节又讲到这个根源在哪里？根源在神上升，有喊声相送；耶和华上升，有脚声相送。就这，我们实在想不出历史上是什么时候。就是是每年有一个节期，那个节期像妈祖绕境一样吗？绕境一样，最后台阶一个进到庙里去了，哦，大家就欢呼。我们没有看到以色列有这个节期，我们就能够想到的，就是比较抽象一点的，我们想到神 神在某些庆典中被人纪念，某些庆典中被人欢呼。我们基督徒，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很多教会，现在信友堂也有一点哈，就是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常常是站起来的。那不管或站或坐哈，我们都应该是让主是被高举的哈，有各样的声音欢呼他。第六节，你们要向神歌颂，歌颂，向我们的王歌颂，歌颂，因为神是全地的王，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作王治理万国，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列邦的君王要聚集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他为至高。神是全地的王啊，就是四十七篇里面我们说在其他地方比较少看到的，甚至新约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少看到，我们总是想到神是我们基督徒的王，基督徒的主。其实神也是佛教徒，也是无神论的主，也在管理他们，只是他们的不幸所承受到的，始终是神的愤怒，或者是神鞭打的管理。当然也有那个一般恩典。那在这里就讲到比较正面的，这个正面的是好像全地都伏在他之下。就四十七篇这种赞美主的经文呢，实在是很，我们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再想想跟我们平常观念就很不一样。我们很难想到神在这个世上是这样的做主做王哈。那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实际看到多少，但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那就是他也说了用悟性歌颂，这我们在信友堂也许我们特别强调这一点，也许在灵恩教会他们就特别不强调这一点。那我们强调的确有圣经的根据，用悟性歌颂啊，对不起各位又发一下牢骚了哈，就是你要懂得你颂赞的是谁嘛。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过，另外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使徒对亚略巴古雅典的那群听众，不管是迷信很重的或者是斯多亚的那种很聪明的人都讲过，就对撒玛利亚夫人讲，撒玛利亚夫人问一个很重要问题，我们要在哪里敬拜上帝。耶稣说敬拜上帝不在乎在哪里，敬拜上帝，我们中文有个很糟糕的翻译，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那个是绝对糟糕的翻译，甚至绝对错误，跟耶稣的意思刚好相反。因为用心灵和诚实就表示诚则灵，你只要够诚就好了。那耶稣的意思，整个圣经意思，诚不会灵的，要对才能够灵。巴利的先知非常诚啊，巴利的先知非常的有心有灵有诚恳，但他们完全不对啊，拿刀刺自己也不对。那个保罗在亚略巴古在对那些很虔诚的人也是这样讲，哎呦，我看雅典人，我看你们敬拜上帝赞美上帝，很凡事都很虔诚的，没有用啊。对于那个撒玛利亚夫人或这些人，他都是诚没有用的，你再诚恳没有用。对巴列先知也是，你要在真理里敬拜才是对的。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包括新译本还是没有把它改过来，还是说用真诚，其实就是在真理里，真理里你要认定你敬拜的是谁。所以保罗在亚略巴古马上讲，这位神是谁，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很敬拜哦，但是你们并不认识他，那就悟性上不了解。我告诉你他是谁，他是谁，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创造万物，他赐予生命，他限制人的疆界地域，他管理每个人。也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要敬拜上帝，我们要知道上帝的伟大美好，不是只有你很沉。如果你不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你敬拜的不是在真理当中，也不是在圣灵里面，那么你敬拜是没有用的。那么在这里也讲到说，你要歌颂，你要赞美上帝，你要知道，你要用悟性，也就是你要懂。当然我也知道我们这样讲很多人会说啊，你就是注重知识。我们没有注重知识，我们非常注重感情，我们没有只注重知识， 我们非常希望信友堂的敬拜赞美是非常火热的，不仅是唱得很好听，我们希望我们有那个热情，但那热情还是一样，你要建立在最基本的是圣灵光照你的一种知识，那种知识是神的爱，神的权柄，这些也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传递的啊。这其实就有很多有很动人的故事了啊，就是哦，这个如果一个不孝的儿女对父母啊不孝，那不孝那你怎么跟他讲都没用啊，直到他发现，直到他知道，包括他悟性上知道这个父亲母亲对他是多么好，为了他怎么样牺牲怎么样牺牲啊。同样只有悟性上知道还是不够的，也许有一些败家子，有一些可恶的儿女，就是他知道父母很辛苦，他完全知道他还是不孝顺。那所以说我们说敬拜要在真理和圣灵中，你不仅知道父母对你付出的多大，而且那你有神的灵让你有那份感恩的态度和心。那在这里也包括这个样子，我们的歌颂是要在悟性里面的歌颂，就你知道神是多么美好，他治理，他荣耀。好，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生活中可能可以盼望的，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列邦的君王会聚集。我们今天能够现实马上想到说日本的、韩国的、朝鲜的百姓和君王，我们现在看到的除了什么经济上的事情啊，金砖四国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国啊，开什么会啊，或者是朝鲜又发射了什么呢，或者我们台湾要废核或者是怎么样啊，我们看到只能有这些，我们看到完全不能看到万国万邦万民在聚集要做神的子民。事实上我们连看到我们自己要聚在一起，教会就是聚集，聚集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哎呦，我们都觉得好遥远啊！事实上想都没有想到。我们看一般歌星影星的粉丝，或者是马英九、陈水扁的铁杆护卫队，我们都能看得到，我们几乎不大看得到对耶和华有这种心的。哦，我们好拥戴他。就我也不知道在我们教会每个礼拜的敬拜里面、崇拜里面有多少人是哇聚集要做神的子民啊。我们不是要讲负面的，我们是要讲正面的，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事实上你我也都在这其中，我们聚在一起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你正好这里在说亚伯拉罕的名，亚伯拉罕神的名，因为亚伯拉罕他的神是永活的神嘛。耶稣说了，神是亚伯拉罕、以赛亚和的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掌管万有也赐下生命。可是亚伯拉罕的确跟我们也有共同的感觉啊，神的应许、神的伟大在哪里嘛？给我儿子等了那么久也没看到儿子，给我弟一辈子也没看到弟，然后给我的弟说今天到今天，那么那块地也没有什么很富饶的地方，就是我们真的要求主给我们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使无变有、使死人复活的神。那现实的状况是并不好的，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现实看到的状况，世界也好，教会也好，并不好，但是我们有信心。你要看到这篇诗篇是非常得胜的。那这就是我们又说到像这些伟人啦、啊、戴德森啊、李戴尔啊等等，他们能够看到金牌，看金牌如无物一样。我看到敬拜上帝，主日要守安息日比金牌还要重要。就我们看李戴尔故事，我也觉得大家对这个几乎是很忽略的。就我们守主日守到什么地步，我当然不是死板的人，我只在说我们敬畏上帝敬畏到什么地步。那你有这样的心，你就可以看到哇，他们那个力量就很大了。那力量叫你背井离乡到一个荒山野地，包括像台湾就是马街啦，我有一天到三峡的一个郊区，就老街旁边就是他100多年前建的教会啊。那么那时候都是 那都是土匪啊，在附近，就是我们现在去三峡爬的山，就是那个盗贼躲的地方，攻击马街的。你有什么东西？你也没有军队，也没有力量，就你一个人呢。但你有信心，你看到哇，万民都要顺服在他之下，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不仅我们是他的产业，而且整个宇宙要不被愤怒，不被灾难消灭，是上帝是我们的盾牌。好，我们今天就讲这，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常常歌颂你，让我们常常一起来征战夸胜。主，我们谢谢你，你的上升，你的伟大，我们眼睛一看，即使是可能在台北市，在台湾最兴旺的教会了，比起你这里文字上描述的好像还差很远。但我们本来就不是凭眼见，我们因着你的话，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当神要他看的时候，当神要他东西南北左右四方观看的时候，那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寸土是他的，主，但是他有信心。当神说你会子孙像海沙一样多的时候，他的太太没有小孩，但他有信心。主，求主帮助我们，不是糊涂的，我们是用悟性来赞美你，但也求主让我们在圣灵里面，使我们充满了盼望和力量。求主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